各位好，今天5月12号，我是散人，吃了吗？年代，5月10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呢，彭博社呀发了一个数字，就是中国2026年的第一季度结婚登记数是169.7万对，同比下降6.24%。这个数字呢，不到2017年同期水平的一半，不到10年的时间腰斩。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网上很多人在解读啊，说是这个有人怪彩礼呀，有人怪房价，有人怪这个女权，对吧？有人怪经济不景气，有人怪躺平文化，对吧？各种各样的原因都说，但是实际上呢，这些东西都对，但是呢也不全对。真正发生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中国呀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几乎不可逆的这个婚姻撤退。对吧？它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6到7股巨大的力量就在同一个时间，整个挤压到一代人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呢，跟各位啊，就是聊了这个天儿吧。实际上来讲呢，第一股力量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人口学的有一个说法叫做硬数学，什么呢？就是人口学算术，咱们可以把它给起名吧，叫人口学的算术吧。就是说呢，结婚率的崩塌呀，不是新天开始的，是那个几十年前人口政策呀，其实它给锁死了，对吧？今天改动任何政策，也改不动这一部分，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祸根。这个我觉得易富贤老兄呢是最有这个，包括梁建章啊，他们是最有权威的说这话的，因为他们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呼吁这件事儿了。那有一些数字呢，实际上来讲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的东西。比如说吧，中国的男性，全国的男性比女性多3300万，这是什么呢？这是怎么来的呢？是从1980年到201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然后叠加了什么呢？传统的重男轻女，然后再叠加了一什么？B 超技术普及，以及它普及之后的胎儿选择政策。就选择这个策略，应该叫做策略，因为中国传统它是这样的，就是这其实全世界都其实差不太多，除了母系氏族之外啊，一般来讲都是由男性来继承这个家族姓氏，就是你算是这个血脉的这个延续了。那像这 B 超技术普及之后，整个的中国在那些年里被流产的女婴，应该来讲大概得有几。得有上千万，这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上千万，然后再加上生出来之后的被杀婴的这个现象，这个也是中国那些年里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现在这3300万光棍，你们要知道一件什么事儿呢？你们的老婆，说白了是什么？是已经死了，他们在没生下来或者生下来之后没多久就已经死了。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方式，你现在来去给他去，你让他扭转这个局势，你可能吗？这不可能吧？农村失衡到什么程度？100个女性对应的是108个男性。江西为什么彩礼那么高？是为什么？是江西是100个女性对应的是120.8个男性，对吧？安徽、河南有些地方也超过了100比120，就这，那这3300万人已经出生了，他们性别已经定了，任何政策也改变不了，对吧？你不能说，然后咱们就先把这个泰国的技术给引入进来，然后这事儿不太靠谱啊，对不对？尤其是你即使可以引入泰国技术，那也没有生育能力。对吧？试管婴儿他也得要一母胎呀、啊，他也不是说您这块您改了，您分泌您也不可能有卵子这件事儿，是不是这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些东西你只要已经确定了，你就没有任何的方法给它改变，所以这就是一个。所以呢，这是一个数字。第二个数字是什么呢？适婚人口就断崖了。那是什么概念？1990年代的时候啊，出生人口啊，约为每年呢是2000万到2300万之间。2000年以后，那下降到多少？1600万到1700万之间。2010年，那往后是多少呢？是1500万到1700万。2020年跌到了900到1000万， 什么概念啊？就是意味着今天的25到30岁的适龄人口比例是10年前的同龄人的60%到70%。再过10年是什么概念？适婚人口规模再砍一半。所以你即使结婚率，就是每千人结婚的数，就是你这是结婚率嘛？每千人里有多少人结婚？这个保持不变，结婚的这个绝对数字也会继续雪崩，你就不可能了。因为基数整个在这地方了，它已经基数是崩的了。你想想，90年代从2000到2300万人这个人口出生人口，然后到2020年代到了900万到1000万，就已经跌了一半多了。你指望着过后再结婚这种可能性有吗？肯定没有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不可逆的。第一层的含义是什么？叫人口惯性。对吧？就是有一个学者曾经说过，就是引用了一个比喻，叫什么？就是满载的这个巨轮在大海上转向，对吧？即使你这引擎全力的反转，惯性也会让船向前滑行几公里。这个可能他说的都有点那什么，其实大家都会开车，你试试看，越大的车，拐弯半径越大，越大的车刹车距离越长。这个没毛病吧，对不对？越大的车，你想转弯的时候，你费劲就大了，对不对？当然你有助力，方向盘有助力，可是你如果转得太快，你觉得能转回来吗？肯定就翻了嘛，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中国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就是这种惯性，就是从明天开始，所有适婚年龄的人口都开始结婚，都开始生育。他们的总人数也不可能填补60年代到70年代，也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婴儿潮一代留下的空洞，你是不可能填上的。你人口基数，你这个适婚的人口基数就不在这儿了，这就完蛋了，就叫我们叫做完逼操了，大概是这样。第二股力量是什么？是经济，对吧？那这个也是大家看的最多的时候。最多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就是中国一线城市的这个房价收入比啊，普遍超过20倍，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而言也没有下降多少。就是说，一个家庭呢，不吃不喝20年才买得起一套房。中国媒体有人曾经说过什么，就是说，哎呀，日本不好啊，日本的这个年轻人他要买房子，他要10年不吃不喝。他原来好像还是7、8年，现在已经那个过10年了，这日本房价已经涨得很厉害了。但是是这样的啊，您知道，83%的农村受访者认为，他们家乡的年轻人需要在城市购房才能结婚，但是只有17%的农村人真正在城市里拥有房产。你就是说，在结婚这一块，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就是意味着农村男性想结婚，前置条件是城市房产，对吧？绝大多数他们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说，你像这样的房价的冲击呀，直接就抬高了这个结婚的门槛，还有农村本身的这种凋敝的状态，对吧？因为你农村中国的人口多，它的耕地面积比较少，本身就不是一个能挣钱的地方。对不对？你当然你有农村很富裕，但是大量农村其实并不富裕，都希望在城里买房子，这个做不到。还有一是什么？就是青年这稳定收入其实现在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就是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一度是突破了20%，我看最高的时候到了20%，快将近25%，哎，25.6%，我记得最高的一个月。国家统计局呢后来调整了这个统计口径了。但是，即使调整之后，2025年青年失业率在15%以上，上个月到了16.9%。所以你要知道啊，对失业和收入这种不稳定的担忧，对吧？让很多人的婚姻就犹豫不决。您说实话啊，就是咱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作为一个男人，那如果我收入不稳定，或者是收入少的话，我敢结婚吗？敢生孩子吗？女性也会有这个疑惑，就是我找一个，她收入也不稳定，工作也不稳定，那毕竟还是要男性主要是养家糊口的一个主力吧，那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是不是这道理？婚姻是一什么？婚姻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承诺，这个承诺，这个没有稳定的收入，你是承诺不起的。 不要说什么爱友情饮水饱，喝水是饱不了的，只能走肾。哎，对对，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吧？还有一个，育儿成本，50万，说白了起步，对不对？这个实际上有研究机构呢，曾经用过研究过这数字，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培养到大学毕业，中国二线城市平均成本超过50万，一线城市超过100万。这是一多可怕的数字！好像有人说："哎呦，这个我在小红书上年薪百万，刚刚那个刚刚脱贫，这大家都是这样的。"我跟您讲，当年的时候啊，在那个我还在微博有号的时候，那个就有人曾经说过："你年收百万，刚刚脱贫。"就那哥们直接说，实际上被人给骂死了。你怎么可能？中国有多少人能够年薪百万呢？各位？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了，但人们就看着这个数字，它是意淫是可以，可是实际上能挣100万是非常难的事情，就不是说你年薪，就是你现在能够有100万，都是很难的事儿。在中国，你个人存款你有多少，就甭别个人存款，就是你的这个包括你的金融证券，然后加上其他东西，有100万的有多少人？你可以去算嘛。那个叫招商银行曾经有过这个数据，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多人有这个能有这个数字，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是一什么概念啊？一个普通家庭10到15年的可支配收入，10到15年的可支配收入啊，你这个其实你想想，100万你就10年分到10年，那你一年是10万。中国的在北上广深可能还能好达到一点，在其他小城市，你觉得真的可以吗？你做不到的。那北上广深是完全的中国吗？不是啊，对不对？它在中国的人口占比没有那么高啊。北京这么大城市也才两千多，不到现在2200多万人吧，对不对？加起来这几个城市加起来有1个亿，到不了吧？大概也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年轻人也在算账啊，说我结婚加上买房子，再加一个孩子。你这一辈子别说财务自由了，你他妈是当成牛马，你都得累成吐血，你都不一定供得过来。还一是什么呢？就是六个钱包，就是曾经有人这么说过，掏空六个钱包去买房子嘛，对不对？那问题是怎么着呢？这六个钱包已经没了，没钱了。就是过去20年呢，年轻人能上车的婚姻的一个隐蔽的支撑是什么？是父母加上祖父母的积蓄，对吧？就是哎，我父母，然后我爷爷奶奶，然后积蓄，哎，六个钱包，咔叽给你搁在这儿了，你就能结婚了，这个算是。但是这一批人，这一代的父母已经面临什么呢？他本身自己的房贷还清了吗？对不对？那养老金压力有没有？医疗自费这一部分能不能扛得住？对，社会保障能不能兜这底？子女的育儿成本的接续，你能不能接续下来？所以说呢，传统家庭的安全网实际上已经在瓦解当中了。原来我们是可以说，那上一辈的人他积蓄下来，就已经把这个东西给能够给下一辈子托个底，是不是安全网嘛？但实际上在前20、20、30年，这一波人已经干了一什么事儿？已经把房子什么都买了。那他们本身的那套安全的系统，已经被国家通过各种各样，比如包括地产，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给剥夺了。他已经提前的被花出去了。后一辈的这个安全网没有了，就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是什么呢？跟您讲，往下说的就是肯定很多人不太喜欢是什么？女权。女权这些年真的是风起云涌，你是没，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也有极端的女权，也有这些温和的女权，然后还有其他的。可是这是有社会基础的，所以给大家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那中国大学本科以及以上学历教育的女性已经超过同年龄段的男性了，这个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这个女孩子在大学里现在是比男孩子要多的，研究生入学女性已经占了多数了，城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长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是好事，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对吧？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市场化进程的红利啊，这算是。那带来一什么样的后果？ 意料之外的后果。中国当时没有觉得这件事儿，他觉得是什么？他说女性嘛，女人能顶半边天吗？你们上呗，OK。但是实际上有一什么，就是说呢，等于是中国这些女性有一个我拒绝做一个普通女人，就是她一定是要跟原来的整个的女性角色的这个社会角色要割裂的。为原来我们这块说是女性能顶半边天，是让你在承担你原本的社会角色的同时，你要顶半边天。但是实际上来讲，那现在真顶半边天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要承担这个原本的社会角色呀？对不对？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经济独立程度与对婚姻的态度是一个负相关，对吧？女性越独立越不想结婚。因为当一个女性发现这个结婚意味着她要干嘛呢？她要承担生育、育儿、家务、照顾老人，然后还有可能被排除在房产证之外。你连房都不是你的，对不对？那还有可能被职场歧视的时候，那不结婚就意味着什么呢？她可以保持自己积累20年的事业跟经济独立。那她为什么要结婚？我说她保持20年这种事业，积累这个20年是什么概念？从她上学。然后读完大学，对吧？那这或者研究生，然后再经过几年的职场，那他是一个事业和经济独立的人，那他为什么要结婚，对不对？所以说，婚姻对女性的这个性价比呀，就已经坍塌了。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经常的这个回避呀，经常被回避，但是必须要谈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今天的中国城市的高学历的女性来说呢，结婚的性价比是不存在的。对吧？婚姻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有一些能带来的好东西，对吧？但是实际上而言，如果她是一个高质量的女性，那她经济上她自己会挣得不少，情感上她可以有朋友、有兴趣、有宠物，对吧？那社会身份上呢？那未婚女性谁在城市里有人会在乎一个未婚女性吗？除了她家长可能觉得说，我操他妈还没结婚，我要抱外孙子，或者是说你嫁不出去，还能觉得。在同龄人或者同温层这一块儿，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这事儿，这算个毛啊，根本没事儿。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它外部压力存在的越来越小，那婚姻能够拿走它的东西越来越多，对吧？职业发展的几年的黄金期啊，你要生孩子吗？要养孩子吗？身体的不可逆的变化呀，自由支配的时间呐，啊，这些东西全都在这儿，那还有可能有家庭暴力。对吧？离婚时他的财产，他有这种被动的这种局面，因为有可能，因为是以户主为单位的嘛，房子你可能跟你家先生一起去供房贷，但是房子如果不没有你的名字，虽然法律上会给你一定补偿，但是实际上跟你的付出是不相等的，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干嘛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你就不太可能再把女性再绑进这个婚姻里边。所以说呢，这种拒绝的文化一旦形成了，就你再靠宣传或者补贴进行扭转，有病吧？你再怎么补贴，你能够说代替一个人他的收入、他的事业、他的这个自由度，那你可能能代替吗？不可能吧？你再怎么宣传这个所谓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传统价值观本身就已经被抛开了，你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这个传统价值里边来呀。对不对？除非你把伊斯兰教引进来，这不就疯了吗？这肯定不可能，红和绿打得一塌糊涂的。所以说这就是问题。还有一个呢，是这些年啊，这个躺平文化呀，确实是比较厉害了。什么呢？就是你先得说是什么是躺平啊。其实呢，有一个精确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躺平描述的是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生的这一世代的人。他们对社会阶层流动和经济停滞感到失望，然后决定不再奋斗，不再内卷了，不跟你去玩了，也不想追求上一代人所追求的努力工作、买房、结婚和生活水准。就是什么意思？这个上一代人的价值观，老子不 care 了，对不对？躺平不是懒，您记着啊，躺平不是懒，它是一种主动行为，它是一种主动的不合作的行为。有理论的，有自觉性的，就是跟你的价值观它是完全割裂的，跟我们这代人价值观是也是完全割裂的。这是一个整个文化的现象。 所以说，躺平跟内卷，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就是躺平其实对内卷的一个反抗，你不让我赢，我就不玩了，对吧？我这个阶层流动已经要失效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躺平是一整套抗议。为什么现在实际上而言对这个躺平特别在意？这即使已经到中央层面上要反这个文化的程度。就是我抗议你的这种生产和消费的逻辑呀，你的这种绑架了婚姻呐、育儿啊这些基本生活的元素啊，我为什么要跟你的这个节奏走？我就不干这活了嘛。所以他是干嘛？就是躺平，其实是这种不可逆的这种婚姻与生育率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他改写了什么？他改写了一个价值的排序。就是你原来价值观那排序，在我看来就已经是他妈的没有用了，对吧？你过去中国这几代人干嘛？就从我这代人开始，我们是什么？上学，对吧？工作、结婚，然后买房子。我结婚买房子，可在我们那代其实还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划等号的，有可能是先结了婚，然后再去买房子，然后有孩子，然后晋升到一个社会层级，对吧？这在改革开放之后，是我们这两代人，或者是甚至于更高一代人，它是一条这个流水线，人生流水线。这条流水线运转了40年，那干嘛？你整个躺平这一波人干嘛了？就是这条流水线对我没意义了，对吧？我宁愿一个月挣3000块钱，花800块钱租房子，甚至于房子都可以不租。为什么？因为上一代人买了。对吧？我买了这房子，我可以不租这房子，我可以不结婚、不生小孩、刷视频、点外卖，啊，甚至于，就是撸猫嘛，对吧？哎，那比你所谓的成功人生，它要轻松，是不是要轻松？实际上，我们那代人其实活得挺累的。你看现在，说你觉得我活得，哎呀，好像还行啊，说诸如此类的，非常累，非常累。我们年轻的时候活得特别的累，一天干10几个小时，那是一个特正常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我们所认可的这种主流价值观，跟现在的主流价值观，它不是一个概念。你整个价值观改变了之后，你想让它改，再改回来，这就太难了。就像日本似的，日本就其实是一样的，昭和男儿，平成废宅。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昭和男儿，就大致，因为我算，如果按日本的这个纪年，我算是昭和年生的，我应该也算是，你算是昭和男儿也就罢了吧，也可以这么说吧。既然生活在日本嘛，那平成这一代人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经济以及上升渠道都不行。那他干嘛？就是草食系男子啊，然后这个下流一代啊，然后那个什么这平成废宅呀、啊，就都已经开始了，完全一模一样，价值观变了。再没有那种奋斗的这种精神了，或者是他们也有，但是呢，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所以你这个时候价值观变了之后，你任何的政策策，那就比如这种政策的这个刺激都没戏，你没有办法让他回心转意的，因为这不是不能，而是他不想。社会结构整个的变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像彩礼，对吧？那就是他这个东西已经被很多人都讨论的很多了，就包括是这样。那数字我给大家给你说一下呗，就是实际上2023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研究，中国全国的平均彩礼是多少钱？6.9万。浙江18.3，江西农村部分，江西部分农村应该叫做，那超过38万，还不含房和车，你这个数字就太吓人了，对吧？彩礼之所以高呢？大概有4种力量推动的，一个是性别失衡，我刚才说了3300万的这个光棍，对吧？那农村女性有一个三无的困境，她是无地无房无钱，她需要彩礼干嘛？做一个婚后的保险金。然后呢，房产也是如此，婚房一般由男方提供嘛，但是写谁的名字，这就是一博弈点，因为婚房和车基本是什么？是隐性彩礼的一部分，它也可以归到彩礼里。还有一个呢，那城乡阶层差异，就是。农村女性嫁进城里，就算是阶层跃升了，对吧？那她嫁进就可以，但是这个农村男性你要在城里站住脚跟，其实很难。大量的人回到城里，回到农村了，那农村的人又女性又少，那肯定就是如此。所以说呢，彩礼是什么？彩礼不是正装， 不是，彩礼不是病根儿，它是症状。什么概念？就是你真正是后边的这些东西才是病根儿，彩礼只不过是在它表现出来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反应而已，大概就是这样。你这包括立法禁止，你能禁止得了吗？你也禁止不了，一样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啊，大概就是这样几个原因，大概造成了现在这个婚姻基本上没啥希望，就是说它结婚率是根本上不来的，从数字上都上不来。那而且呢，是这个呢，东亚这一块几乎是一致的，不光是中国是这样。中国表现的确实是这些年有点这个，因为原来是一直在上升期嘛，对吧？它还好一些，但是实际上而言，只要是往下一走，东亚都是差不多的。你像包括像日本呀、韩国呀，那也都是这个生育率啊、结婚率啊都往下走，对吧？新加坡、台湾，对吧？这个都是同样的一套逻辑再往下走。所以说，大概中国的这个总和生育率降了多少呢？60%。日本现在可能比中国还高一些了，就是所有人都试过了，就是在前头这些国家，他们都试过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把这个东西给它转过来，但是都失败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就是他们把这个结婚率和生育率给拉上了，在东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那现在韩国可能还稍微生育率还稍微往上一点，但是还是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这个其实是整个的这个文化造成这个现象，只不过中国是晚了这些年，而且中国还有一个最要命的地方是，它本身原本的这个人口的数字也是不可逆的，到了这个程度上，就原来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把你这个人口这个给拉下来了。原来人家是经济发展了，自然而然形成这样社会这个趋势，中国是整个的把你这个从政策上、法律上。给你把这个人口的结婚率和这个生育率给你拉下来了，那就更没法，更不可逆。你想韩国砸了2000亿美金呐，2000亿美金要弄这生育率啊，然后结果全球最低，对吧？所以说呀，这就没有办法。你这个所有为什么失败，就是育儿成本就高啊，对不对？女性职业代价就没有办法解决呀，居住成本你也解决不了啊，对不对？文化期待也没有改变呀，都这些东西。在东亚这一块是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是晚了这些年。它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出生就生育率，包括台湾，就是中国大陆的明天，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明天，就没戏。所以啊，这个不会是什么呢？很简单啊，就是往下，就是169.7万对，这不是一年的偶发数据，这是一个10年间长腰斩的长期趋势的一个延续。对吧？那往下只能够更低，或者是有一两年的时间有一点点反弹，但是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的往下走了，包括生育率。而且很简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这两年的生育率还会低，更低。为什么？因为大概这个，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就是非婚生子更很多的地方，它更多的还是要结婚才能生孩子。这几年的生育率往下走，你可以预判，在2、3年之后，这是一个特别容易预判的事情。在中国，大概它的生育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只能够越来越低，就是大概就是如此，没有任何样，没有任何的可以缓和的可能性，就是到了一个不可逆的境地上。所以说呢，就是这像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比如说人口算术啊、经济挤压呀、女性革命啊，这都不可逆。后边什么躺平啊、彩礼啊、政策失败啊，这都是只不过是一个放大器，然后一个负反馈的循环，就大概你怎么能够逆过来？所以说呀，哈，就是中国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了基本信心之后，对吧？就是婚姻是50年的承诺呀，这个生育是对未来30年的承诺呀，买房是对未来30年的承诺呀，没戏了，对吧？当一个人不相信未来的时候，他不会做任何30年以上的承诺，这个才是中国结婚崩溃的真正的底色，不是年轻人不愿意，而是年轻人不敢。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想逆转的什么什么补贴呀、政策呀，都是扯淡，对吧？就是你得让一代人，往下一代人相信明天会更好，可是你能够做到这件事吗？对吧？你做不到的。 这些年纪，你再怎么去给他们打鸡血，你再怎么给计算盘在这儿，他看着自己手里这点钱，看着房价，看着其他些东西，那看着自己这个应该叫做什么送外卖或者送快递的这个前程，你觉得他会有信心吗？不可能有的，只能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